谢主啊，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神来怜悯啊，试一下啊，我觉得我们这一段时间都讲的啊，这个顺服啊，我就看到耶稣基督是顺服的榜样啊，他在父的面前来为我们，主要是为我们，为我们每一位来屈膝啊，在父的面前，他顺服父神啊，他到了就是说流出宝血啊，就是把生命付上啊，就是来顺服神啊，就是来顺服他的那个，所以说他的顺服真的是要求神向我们开启啊。那我们很多时候昨天牧者也讲到，我们很多时候不觉得这个顺服有什么夫妻之间呐、儿女之间呐、好像对这种品格都不是很在意。那基督他就是，我里面的感觉就是他就是紧紧的来顺服他的这个父神以至于为我们警醒。昨天也讲到警醒就是警醒，他里面是很警醒的那我们里面是真的很不容易警醒，就是在迷惑里面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基督里面的一个顺服是完全的顺服，所以仇敌在他里面毫无所有那我真的要求神把这个顺服做在我的里面，让借着这个顺服仇敌在我里面毫无所有等他就是说，因为当时是基督来劝门徒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他这个警醒对我在我的里面，我也觉得就是说基督他的那一份的警醒是不可能入迷惑的，因为仇敌知道，所以在这个警醒的里面，我相信基督也是毫无所有的。那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我就觉得这些都是仇敌随时都可以塞我的，就可以把我塞掉但是我现在在看经文，我觉得每一个的经文都是基督一个完美的顺服每一个他为我们的警醒，他以至于就是用血来与我们来立这个约。第一，他是顺服基督，顺服神；他第二就是为我们来警醒守望。但是我们好像，你看那么关键的时候，门徒也照样睡觉照样睡那我对我来讲，我也是照样睡。那仇敌要想来，因为我在等候这个经文，等候这个经文，我在想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彼得他的那个不警醒，跟我想跟我一样的当然他后来得胜了就是在这他不警醒，他觉得好像就是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是说他很我们平时也有这些东西，平时高言大志彼得也是，哎呀，谁弃绝你了我都不会弃绝，谁那个丢弃你我也不会丢弃，我一定要紧紧的，我会跟随你怎么不觉得他不觉得我觉得好像像我一样的，我也不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像不管夫妻关系也好还是什么关系同工关系也好，好像已经到了一种不能再维持下去，也没有感觉，也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说神啊，你要怜悯我，你要把那一份的警醒赐在我的里面，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仇敌才是毫无所有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觉得要求神把这个警醒，不管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经文但我觉得这一份都要坐在我们的里面。我也相信这个品牌基督常常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显明他自己那我们在每一次的分享，我就在这个平台上面都要来遇见基督，让基督的那一份坐在我的里面我从这个经文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不警醒的人非常，那我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仇敌来塞我，可能他想塞我就是要把我塞下去把我弄下去但是我觉得主你把你那一份警醒给我吧，你要怜悯，以至于仇敌来塞我就塞不了了所以我觉得要求神来怜悯。好，那我觉得做一个祷告吧。是的，神啊，求你来饶恕赦免我的罪，首先为着你的顺服，为着我们你来警醒的祷告，主要来劝我们， 免得我们因为很容易进入迷惑的里面。主啊，真的要把你那一份赐在我的里面，不然我对我自己真的，你要给我一个谦卑和顺服的心。你作为神的儿子，都是在父的面前来顺服一直到死。主啊，把生命献上，用你的血为我们来立约。你的顺服是怎样的一个顺服？你为我们守望是怎样的一个守望？以至于你今天还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每一位来娶妻，来警醒。哈利路亚！你说羊在你的手里一直都不失落，你用血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里面完全没有感觉，主啊，真的要求你饶恕赦免我的罪，我真的愿意在你面前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儿女，完全是在一个沉睡的里面来认罪悔改，真的不认识你，真的不认识你，主啊，求你饶恕赦免，你要断开我里面这一切的咒诅，让仇敌借着你在我的里面，仇敌在我的里面是毫无所有，是因为你在我的里面。你要把你的全然的顺服、全然的警醒坐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你招我就是要做得胜者，除非你把你自己在我的里面来彰显你自己，这个预言才不会落空。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
是的。
哦，面前主要我要代表，特别是我父母家族啊，主要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就是坐在这个自找我的宝藏，以分别善恶树的这样的标准和自找来辨这个事情的对错，并且还自以为是，紧紧的抓住不放，以至于就是常常落到这样的迷惑的里面啊！我真的是要呼求求主，今天要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赐下，哇，这啊真的是为我里面的骄傲自义悔改，我也呼求主给我这个警醒的心，让我可以真的知道主啊，我所看到的不是一个事实，唯有是你的里面才哇给我这个恩典，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警醒，让我常常的屈膝，主啊，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也愿意常常的来放下自己的话，就是以至于让我可以全然的来顺。哇，愿你来帮助孩子。哇，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那神啊，谢谢你，是的，耶稣，谢谢你今天要借着师母你要向我们来提出这个警醒的这个要求。是的，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要为着我们内心深处，要为着我们心中的那个愚蒙，为着我们心中的那个昏睡都要来悔改。是的，主耶稣，我就求你来为我的眼睛再一次来行割礼。哦，是的，让我的眼睛不打盹，哈利路亚，让我的眼睛不睡觉，哈利路亚，是的，让我的眼睛能够注目在你的身上，以至于我可以来成为一个警醒的人。主啊，求你给我恩典来帮助我，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嗯，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爸爸，我们在你面前，孩子承认我自己骄傲自义的罪，我也承认我啊走旁通的路，不想走十字架的路啊，我真的是不愿意付代价的罪，也赦免我对你不信任的罪啊，我常常的要走旁通的路，不信你，不相信你啊，爸爸赦免我的罪，也赦免我不警醒的罪啊，常常的不能够听你的话来警醒祷告啊，爸爸谢谢你今天借着师母来提醒我们，爸爸真的是在这条路上，爸爸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眼睛单单的定睛仰望你，单单的注目于你，全然的顺服你，爸爸我们谢谢你，爸爸谢谢你爱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耶和华，我们的心仰望你，我们的神呢，我们素来依靠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警醒祷告的心，主啊，也挪去蒙在我们眼前的帕子，以至于你真理的光可以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不要叫我们的仇敌向我们来夸胜。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信靠神。主啊，我们的对权柄也有信任。主啊，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结出顺服的果子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好，各位家人心腹，主内平安，我们。刚才听到小师母的分享和幸福代表团的回应祷告就是比较基督的警醒和这个彼得的沉睡还有门徒的沉睡基督 啊，因着这个警醒啊祷告，所以他能够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啊，成就了救赎啊，献上自己的生命顺服啊父神的旨意。而这个彼得呢，他因着沉睡啊，因此呢他不能够面对要领导的考验啊，结果呢三次不认主啊，其他的门徒呢都是因害怕而躲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警醒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啊今天就来学习这个马太福音26章啊43节到44节啊，马太福音26章43节到44节啊，前面讲到耶稣两次的祷告啊，都是愿啊要成就父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然后这个是记在第三次祷告啊，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来思想耶稣为什么啊第三次祷告，因为他前面两次祷告就是来寻求天父的旨意，确认天父的旨意，他已经清楚天父的旨意了啊，为什么还要第三次祷告呢？啊，为什么要重复啊前面的这个祷告呢？啊，第三次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这个耶稣第三次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啊，就是说要搞清楚神的旨意啊，而是为了他知道了神的旨意，但是他也愿意来遵循神的旨意，但是他还要继续的祷告，是为了提升自己顺服的能力，来遵循天父的旨意啊。所以呢，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一回事，我们愿意遵循神的旨意是一回事，我们有没有能力来顺服是另一回事。所以耶稣三次祷告啊，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但是他还要祷告来提升这个顺服的能力，来遵循天父的旨意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继续的谦卑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啊，所以呢在那里领受啊从天父而来的爱、鼓励、支持和能力啊，这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得胜的秘诀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啊都在学习圣灵教导我们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我们更加要学习啊耶稣的榜样啊，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直都是在顺服的当中啊，他到这个时候还要继续的来警醒祷告啊，从天父那里得到能力啊，来啊使自己能够啊顺服，有这个能力来顺服，那么我们呢就是更加需要这样子做。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是有两点的回应。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总结一下，就是神所要的顺服是什么啊。从这个从我批改的作业来看的话呢，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什么叫做神所要的顺服，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啊，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做神所要的顺服啊。神所要的顺服呢，就是说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这个正确和完全在这里呢，它的意思是不同的。这个正确呢是指的客观的意义上的正确，这个完全呢是指的主观意义上的完全啊。正确顺服是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行动跟神或代表权柄的指示是一致的，就是你的行动啊跟神或代表权柄的指示是一致的啊，他要你去你就去，他要你来你就来，他要做这个你就做这个，不打折扣，不多也不少。为什么呢？因为行动是看得见的，而神或者代表权柄的指示是大家都知道的、明确的，就是叫做客观的顺服，这叫做正确的顺服啊。那么呢，完全的顺服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内心的态度跟外在的行动是一致的。就是说表里如一，心悦诚服，是无条件的顺服，不问理由的顺服，不问对错的顺服，这是叫做完全的顺服。 所以呢，神所要的顺服是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我们为什么要这一个要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因为如果你的概念就是混乱的，你不可能学会顺服的功课。你认为自己就是顺服的，那还有什么可学的呢？所以你看自己是不是顺服的，你要有一个镜子照一照啊。神所要的顺服是什么？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不完全的顺服不是顺服，外表的顺服也不是顺服，有条件的顺服也不是顺服啊。有条件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一个代表权柄他说的对，他是我很敬佩他，这就是有条件啊。不问理由，不问对错，无条件的顺服啊。他错了怎么办呢？这个不是你要担心的。神为什么拣选他做代表权柄？神为什么没拣选你做代表权柄啊？那你担心错是这样，担心神是不是选错人呢？你比神还聪明啊！你要想一想啊，就是那么在军队里面，这个士兵对这个首长的这个命令，是不是说，哎，你这个是不是错了？你有什么理由啊？他问不问啊？你再想一想，这个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你是顺服还是不顺服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神所要的顺服，我们要有一个镜子啊，这是我们过去所学的啊。那么呢，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在三方面有顺服的果子。现在啊，通过这个四个月，将近四个月的 YY 平台，大家都对这个都有这个愿意的心啊，都愿意来学习效法耶稣基督，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啊。但是呢，我看到大家的这个作业啊，绝大部分都是前两题做得好，就是都表示呢知道什么是顺服了，也自己呢有一颗愿意的心了。但是第三题答得好的人是非常少的，绝大部分人第三题是重复第二题，就是或者第一题，还是在讲一般的原则，没有具体操作的措施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啊，就是要特别的提一提啊，我们现在需要在这三个方面，主要在三个方面有顺服的果子。第一呢，就是顺服教会的权柄，拥有教会的意向啊，我们需要有顺服的果子结出来啊。那么什么叫做顺服教会的权柄，拥有教会的意向呢？啊，它有三个方面。第一，克服悖逆的个性。你对照这个什么是神所要的顺服，你对照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有这个悖逆的个性。悖逆的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从亚当来的，是从遗传来的，是从原生家庭来的，是从社会文化来的，这种悖逆的个性有没有啊？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克服硬悖逆啊。当然在 YY 平台里面的人呢，这个硬悖逆的人几乎是没有的啊。所谓硬悖逆，就是跟公然的抵挡教会的权柄，反对教会的意向啊，这种人应该有，也是极少的啊。这个在 YY 平台，他在 YY 平台可能待不下去。但是第三就是软悖逆，要克服，要结出顺服的果子，要克服软悖逆。软悖逆就是对教会的意向和带领阳奉阴违，擅自加添，擅自减少啊，就是单面一套，背后又一套，就是表面上是顺服啊，实质上是悖逆的啊，这个就是软悖逆啊，就是要来这个就是口头上是不说什么，心里却是自己满的看法，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这就是软悖逆啊。我们要去克服，结出顺服的果子来啊。如果我过去啊，就是说是充满了软悖逆，那么呢要在神的面前悔改啊，现在呢就是要把它改变过来，结出顺服的果子，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果子呢，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妻子顺服丈夫。我们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呢，是受这个五四运动影响啊，当然又受这个历来的革命运动、文化革命各种的运动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啊，后现代的影响啊，这个就是啊，过去就是讲什么 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半边天啊，这个是过去啊，现在啊，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文化的潮流里面啊，就是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啊，顺服丈夫的妻子现在是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普遍的妻子都不顺服丈夫啊，没有把丈夫当作是神设立的权柄，不管他的这一个是你是不是看得上他啊，是不管你的知识和他的智慧啊是怎么样，他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你有没有看见这一点？你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承认这个丈夫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啊？所以呢，你有没有因着来顺服神而顺服丈夫？你对待你的丈夫的态度啊，是就是还是这个世人的一套，还是说你是听神的这个教导啊？这个是要学习这样一个功课啊，就是我们按照前面啊，如果神丈夫是神为妻子发的，那么神所要的顺服你有没有？你再对照一下，那么呢，我们就是来。看到这个差距以后，蒙神的光照以后，我们就是要来悔改啊，要结出这个顺服的果子来啊。那么呢，第三呢，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啊，丈夫爱妻子啊，那怎么这也是顺服的功课呢？丈夫爱妻子不是顺服权柄，因为妻子并不是丈夫的权柄，但是这也是顺服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丈夫要爱妻子啊。以弗所书五章，丈夫要爱妻子，基督怎样爱教会，丈夫也要怎样爱妻子。这个是神多次新约里面很多次重复的命令啊，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啊。所以呢，这个丈夫他顺服权柄就是顺服神，神是我们的权柄，圣经是神的话啊，神的命令，我们要顺服神，顺服也是顺服权柄。那么呢，当然是顺服神的权柄啊，来。丈夫爱妻子，那么呢，就是要尽量主动的啊，尽量主动的去关心和满足妻子情感上的需要啊，这个是啊丈夫所要做到，要去努力的，要去学习的啊，我们要悔改啊，过去啊对这个妻子啊对自己的要求啊，在这个。啊，关心在这个丈夫爱妻子的事情上面，丈夫过去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没有按照圣经的要求，就是耶稣怎么样爱教会，丈夫也要怎样爱妻子，我们给自己一个很低的要求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保持一个最底线啊，就是没有离婚啊，相安无事啊，就以为很不错了，现在呢就是要悔改，就是我们过去。啊，在丈夫爱妻子的这个标准上面太低，跟神的要求太低。神的要求是耶稣怎么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呢也要怎样的爱妻子。啊，我在这个方面呢，当然是要首先要悔改。啊，我们呢就是说在学习顺服的功课上面呢，是要领袖带头，由我做起。啊，所以呢，我首先呢就是要在这个。丈夫爱妻子的事上面来悔改啊，就是说我要承认过去啊，我对丈夫爱妻子的这个标准太低啊，就是太低了，完全没有达到圣经的要求水平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说要悔改啊，在这个顺服的功课上面首先来学习丈夫爱妻子啊，我就学到这里，说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神啊，很具体了啊，感谢神啊，我今天我感觉到就是啊，从啊这个特别从昨天开始，周牧师提到了警醒啊，今天再一次重复警醒啊，刚才周牧师特别讲到了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三次祷告，我觉得在不同一直在更多的开启，开始我们一开始呢这三次祷告我们就一直在讲的，就是主耶稣是在寻求或者是确认天父的旨意啊，他一直在寻求，他要特别的要明确上十字架就是天父的旨意，然后呢先开始寻求，然后呢确认，最后呢这个是从主耶稣他顺服的正确性 他要顺服的准确啊，这就刚才周牧师特别讲的，就是正确而完全的顺服。首先你有这个心，那个我想主耶稣肯定有，但是他要确认，他从客观上要确认天父究竟是什么样的旨意，就我先把旨意弄清楚了啊，一是一，丁是丁，卯是卯啊，不要含含糊糊的，大致啊，大致是那回事，听起来好像哦是这么样子的。就像扫罗一样，扫罗王啊，他有一些负面的反面的例子教训，他其实撒母耳向他来吩咐他要去打仗的时候啊，跟这个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他要求他把那城里的所有的全部杀掉，包括牲畜动物啊，人口全部杀掉，就是一个人丁都不留，或者是一个动物都不留的，这个是他的命令啊。我不知道扫罗王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反正最后他执行是，反正就是执行没有彻底，反正他就是啊，听个大概，也许是听那个大概啊，也许是听清楚了的可能是行那个大概啊，他不是说完全我没听到，也不是说我完全不做，他也不是说我完全背逆啊，我就是不想做，他这个我这是什么职业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完全是背逆，他也不是，他呢想着做了以后呢，他从他最后啊，他认为他完全执行了神的旨意，估计啊他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就是听那个大概啊，他说哎呀，他来到撒母耳面前了，还开心的不得了，我已经执行了那个耶和华神的旨意了。他是这样来汇报的，他这样来向那个撒母耳来汇报的，可见他可能他就认为这就是神的旨意，或者是他听那个大概就觉得要我杀，杀了，他至于杀是怎么样个杀法，他可能根本就没听细致，所以他在这里呢，就首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主耶稣这里头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说他要再三的寻求，他要寻求到准确，寻求到丁是丁，卯是卯，一是一，二是二，不要在这里是个大概的大概数。啊，也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我按照这个做吧，啊，就这样做吧，啊，这个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是寻求再寻求，寻求了还要再确认，这是他啊这个三次祷告，啊，这个一个见证和一个我们一个见证，就是他首先他要顺服是一回事，他首先要准确顺服，啊，他这里的一是一，二就是二，所以这里头很重要。先看反观主耶稣一生啊，他所做的你可以看出他这个特点。他是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神叫他医治一个人他就医治一个人啊，那个希罗亚池子边上的那些那么多瘫痪的人呢、啊、那么多的人哎、啊、让他医治一个瘫痪的人，他就医治一个就医治一个啊，他没有说哎一圈人呢，这里让我们过去肯定一看哟这么多病人赶快全部推到水里去，肯定是这样做的，他就是一个就一个啊，不做就不做，哪个有时候病人成堆可能他就没做。有的时候那鬼附身的可能很多他并没有去做，那为什么他不做呢？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好像哎，你怎么没有怜悯之心呢？你有这个能力啊，你早就应该看到问题就要解决啊，看到需要就要满足啊，这么多病人怎么不医治呢？哎，他肯定人们有这样问他呀，你是神啊，你是爱的神啊，你是怜悯的神啊，哎，为什么这些病人你不做呢？怎么有的时候做一下，有的时候做一个，有的时候就是啊只做一件事呢？因为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要准确，他是准确的了解了天父，天父让他做就做，天父不让他做就不做，哪怕是一件好事，哪怕是一件好像人们很有需要的事，哪怕是做完了以后很有果效的事，他也不做。你就可以看出来他这个里头的准确性，就是那个正确而完全的顺服，那个正确的那一个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来了解父神的心意，他要准确的执行父神的心意，这一点也非常对我们很有指导意义。那我们常常就有可能哎呀做了一件事做得很好，效果很好了啊、这个哎呀这个虽然起先的动机不怎么样啊，也可能一开始可能是来玩的，可能是背逆，可能没有完全执行上级的旨意，最后他就按照他自己自作主张去做了一件事，哎很有效果，哎比原来上司的吩咐的效果还要好，哎那就好了好了，这个已经不错了，有这么好的效果已经就算了，可能应这一个服侍的效果就可以否定，就可以去遮盖遮掩他起初的那个悖逆。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常常会这样， 我们今天会常常会这样，那我们就会哦，这样不错了，只要有好效果就可以了。那你原来你那个按照你那样做可能就不行了，现在你看人家自己啊做了一个主张，做的主张效果挺好啊，你还追究啥呢？你还有什么不满的呢？你还要在这里啊挑三拣四吗？你还要在这里啊这里那个啊无事生非，或者是啊这个就是那个啊就是故意放大呢？这个事儿是个没有那么严重的事儿，你怎么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呢？它主要的原因是把悖逆看得不严重啊，它看效果挺好的，悖逆这件事情比那个效果还要严重。你可能是一个悖逆的动机，可能是悖逆的起头，但是最后可能有个很好的服侍效果，有个很好的服侍效果，但是这个效果你就可以遮掩，你就说啊，那有什么了不起嘛？啊，那个就是一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做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因为我们对悖逆认识不清，我们对悖逆对悖逆啊认识不足，我们不认为有多严重，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以成果以效果。啊，以这个那个果子，可能看来看着认来就是来觉得你这个没什么事儿啊。那我昨天呢，正好呢，把这个马太福音7:21-23那个地方特别的，我在神特别感动我，对这个经文又有个新的看见和认识，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那个行异能吗？主就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过去的这几节经文呢、啊，特别的那个，特别熟悉，尤其是我们刚刚开始内在生活的时候，把这些经文一再的来学习，我们那个时候从内在生活的角度来理解这两节经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特别讲到认识，就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在强调那个认识，就是那个认识呢，我们知道那个认识的原文呢是夫妻同房，那我们都在一直在解释这一点，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认识呢也要达到这个程度，如果你跟神之间没有这种一手的认识，神就说你是恶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我们过去在内在生活的这个层面来讲，这两节经文一直在这样的理解。但是呢，我昨天我再一次往前看一下，他说凡是遵循，就是遵循神旨意的人，他才能进去，不是呼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后面主耶稣才用这些例子，到时候会有人说，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福音，奉你的名行异能，你怎么说不让我进去呢？后来主耶稣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所以我就从这里，从昨天我再来回馈来，用现在我们的眼光平台的这个学习来再看这些经文，尤其是把往前走一节，就知道就是唯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我就是那这个认识，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认识这个作恶肯定是他没有遵循天父旨意，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进去的。那他这个传福音也好，赶鬼也好，行异能也好，一定是不遵循天父旨意。诶，那为什么他传道他肯定是有效果的哦，他可能成千上万的人得救的，奉你的名赶鬼，肯定很多鬼被赶出去了，还有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肯定很多的人死里复活了，你看这效果多好啊。那肯定这个人讲，那这肯定是神喜悦的，否则神怎么会让我成这个服事这么有果效呢？但是为什么主最后说的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他这里头是什么意思呢？他一定是肯定是没有遵循天父的旨意，那没有遵循天父的旨意，他又产生了那么大的服事果效，你怎么不会因着你这个服事果效而就算了呢？为什么把遵循天父旨意的人，而且服事有那么大果效，怎么就可以呢？怎么就不能让他进去呢？怎么就还说他是作恶的呢？怎么这么严格干什么呢？这么好的果效还不行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服事的果效并不能掩盖你这个不遵循天父旨意。那不遵循天父旨意怎么还有果效呢？那完全可能因为神怜悯那个你所服侍的人，并不是因为你服侍的对，而是你服侍的那些人，神怜悯他，神要拯救他，神要医治他，神要从他身上赶鬼，但是呢可能你 你觉得你服侍麻药果效一定是神喜悦的，不一定，完全不一定，可能你完全是是你背离的态度，可能完全不是神要你做的，你去做了很有果效，但是神说你是没有遵循我的旨意，我不认识你，而且是作恶的。这是我昨天的一件理解哈，不就大家来分辨啊，大家可以理解的来分辨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这个就是我讲到了认识那个准确，就是你什么叫正确，你正确你一定要正确，你在里头做的有效果，不等于是你的那个顺服是正确的。所以我想呢，神他在这里特别的，主耶稣这个两个例子，就在伊甸园里，不是伊甸园，克西马尼园的这个三次的祷告啊，他首先是在寻求再确认，他一定要准确了解到父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今天应用到我们身上也要一个这样，包括你在工作单位，你的老板给你发布一个指令，你呢就是大概就行了。啊，做出来东西老板一看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这里头怎么这么多错误，哎，你不就是你的意思吗，你肯定还感到很委屈，哎，怎么了，我这么努力还怎么了，你我叫你做这个你怎么这个啊，我叫你做那个你怎么这样啊，我叫你写这个数字你怎么差数字也变错了，我叫你写日期怎么也错了，老板就开始不开心了，不高兴了，你还说你小题大做用得着这样吗，不就是一个数字的差别吗，有这么严重吗？你还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我们心里可能还不服呢。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因为你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老板的意思，你的权柄究竟是啥意思？你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在工作单位或者在教会服侍的时候，都要牧师啊，或者是组长啊，或者是老板呐、啊，你这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要重复一下。你一重复，老板说不对，你这个理解有点偏差。那究竟是啥意思？你首先把这一块弄清楚了。你才谈得上后面的顺服，因为你即使后面再顺服，你的理解就出错了，你寻求就出错了，那你就很容易出错了。我觉得我的理解正确和完全的顺服，我觉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三次的祷告，我们后面又开神又开启，大家还记得吗？就是 YY 平台后又开启，就是神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多祷告呢？因为他要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他有一个意愿是一回事，他特别讲到那个门徒不警醒，他说你们心里固然愿意，你们肉体却软弱了。那我们也是可能这样，主耶稣也有可能这样，他心里很愿意，神啊，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我也知道，那我是一生是以顺服你旨意为食物的，那我的心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主耶稣们还要祷告呢，因为他也知道他愿意愿意肉体又软弱啊，那你还要支取力量啊，你光有意愿也不够啊，有意愿是一回事，你有没有力量来追行呢？所以还要祷告，还要警醒祷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开启，主耶稣三次的祷告，他第一是确认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第二呢他要寻求力量，他要遵循神的旨意还要力量呢，这个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那我今天再理解呢，今天特别讲到警醒，那我觉得他这个祷告还有一个开启，就是今天开启的，就是他从负面的角度来讲，他怎么样啊，他要警醒，就是说他也可能就是你虽然有这样的心意，你有这样的心愿，但是你知道吗，旁边很多的力量，很多仇敌的力量，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力量在拉扯你，他也完全有可能来迷惑你，他完全有可能拦阻你，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警醒呢？所以这个门徒就知道，门徒呢，他的门徒彼得的松懈和门徒的沉睡都最后都失败了，不是彼得没有心愿，不是门徒没有心愿，他们可能都愿意来爱神，但是最终肉体弱，不仅祷告时候睡觉没有警醒，最后之结果也是失败，全部逃了，全部逃，第一是逃跑，第二是否定，三次的否定主，你就可以看出来没有警醒他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神就再次把这个克西马尼园透过牧者来把这个主耶稣的三次的祷告不断的被开启，看到了它里面的那些元素都来帮助我们今天怎么来在顺服上得胜。感谢神，我就是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早上听到了周牧师和孙牧师这个分享，我觉得特别的正好结合到我们新生堂正在读经，我们现在读到了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我们读到这些部分了。那么正好就是和我们今天早上牧师们所分享的这个正确与完全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这个心态和行动，我觉得非常的契合。那我就稍微的分享一点哈，就说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边， 彼得他获得了神的意象，那么从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物当中，他看到了神要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那所以呢，他在第十一章回到耶路撒冷会教会的时候呢，就向教会来报告，说我如何看到异象，我如何去做，如何呢去走在觉得是自己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么这里呢，我就从这个会众们的反应，从教会的反应，那么教会里面有这个雅各，有这些教会的领袖，也有教会的普通会众，他们的反应里边呢，第十一章有一个细节，就是说第十八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就是说在听到彼得他所做的见证以后呢，就不再多说话了。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到第十五章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又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也是从神那里得到的意象，得到的看见，那么从神那里得到的旨意，要去给外邦人传福音。这个时候呢，叫耶路撒冷教会的会众呢又有一个反应，就第十五章里边，在耶路撒冷会议里边这些人都是开始教训，开始争辩，开始不认同保罗和巴拿巴的行为，认为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呢是有违于神的旨意的。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细节是在第十二节，当彼得起来说我过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我来向大家有一个见证，你们大家伙都同意了，那么现在呢，保罗和巴拿巴他所做的事情是和我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讲完这些话以后呢，第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他们所行的奇事。第十三节他们住了声，就他们都不再说话了。这个时候雅各，就是教会的领袖雅各，他开始来为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行为来做背书，就是他来证明他们保罗和所做的事情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那么到第二十二节开始呢，教会使徒长老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说他们差遣保罗巴拿巴还有犹大和希拉还有其他的弟兄一同出去来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那么我这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会众的反应，就是当教会在讨论的事情的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那么彼得雅各他们做决定的时候，领袖做决定的时候，会众们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也是我们今天的会众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完全的顺服，要能够有这样默默无声的这样的心态，就是不要去有那么多的意见和建议，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和构想，因为神在这里所设立的权柄，还有他的意图，还有他的作用，就像周牧师刚才所说的，他为什么没有设立你做这个权柄呢？就好像当初的初代教会里没有设立所有的会众每个人都做权柄，而只是设立了彼得和雅各他们两个人来做权柄。所以呢，那我们会众呢，也就是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要来学习当年初代教会这些会众他们所做的，就是当神已经定义，已经背书，已经通过领袖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众们就默默无声。那么我相信会众们有很多人是当年也是跟着耶稣一同行走的，也是跟着耶稣一同来做门徒的，包括十一个门徒，他们都是跟着耶稣的。那么有没有人在这里去提出疑问，提出挑战，说彼得你当年也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你当年是怎样，我凭什么现在要听你的？雅各你作为这个耶稣的肉身的这个弟兄亲兄弟，对不对？你也有自己的软弱，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们都去哪儿了，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你们来命令我们说可以给外邦人传福音？我们旧约的律法明明说着不行割礼就不能得救，有没有人去提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人再去继续的去争辩呢？没有，圣经里记载非常明确，众人都默默无声，众人一同决定怎样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真的是像孙牧师刚才讲说，我们在服事当中要看权柄，要学顺服，而不能看光看神的这个，光看我们工作的果效，也不能说我回头去寻求神，看看神的心意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新生堂有很多的讨论，就是关于领袖们关于这个我们要学顺服，这整个加安教会的四个月来一直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不同的建议意见和争论和看法。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孙牧师和周牧师两位牧师所回答的这样正式回答了我们昨天讨论的这些问题，就是第一，
我们的服事不是光看果效的，我们的服事要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不是行在神所设立的教会的权柄的这个权柄之下，是不是在这个顺服当中去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顺服在神借着权柄所领受的之下。我觉得这两条是神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来学习顺服，学习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很确切的一个指教，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第一，我们要不能光看果效，要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教会的心意是什么。第二，我们不要看自己从神那里领受的是什么，而要更注意是神借着教在教会中释放的心意是什么。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对，刘牧师在吗？
在。
哦，好，请。
啊，我现在声音可以听见啊。
声音很好。
啊，好，非常感恩。今天陈岛上牧者的分享，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位会有一个新的开启啊。分享到这个正确完全的顺服。我想恩牧师更实际的与我们的真实的生活服事工作啊，给我们有一个非常一个直接的一个开启吧啊。那我自己呢，听完以后呢，第一个我领受到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是我们的师父，我们是他的徒弟，他所都是他做完了以后才让我们做。就是警醒的祷告，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还不够，还要领受神的力量才可以执行啊。那我回想起来，我们现在个人的光景和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长光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可以说不服侍的我们就我们就是服侍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啊去服侍，很多的时候所以说呢，这就是没有正确，更谈不到完全的这个顺服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今天在听这个顺服，我们容易整混乱，就是因为神说的实质很明白，我们应该明白，但我们容易这个人呢，搁里边有意把它搞复杂了，搞复杂了呢，那我们就自个就是容易这个自个欺就自个受亏损。但是呢，讲到这个部队的顺服，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非常的明白，这部队的顺服呢，就是说。什么叫顺服这俩字呢？就是说不是让我们去分辨，这是第一点，不是让我们分辨这事儿对错，可做可不做。那部队这个顺服啊，就是那边发命令，错的都要做，这可能谈到这叫顺服，因为神不会拣选错人啊。但是呢，也给我们一个智慧的眼光，我们回过头看一看啊，我们在这个群体啊所走过来的路。是我们人都很明白，我们有时候都分享的都非常好啊，我们的教会怎么的带领，神的同在，神的预备，神的恩典，我们分享的都是真实的一面。但是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做起来具体的事情，我们都是悖逆的啊，因为我们就把神的这种带领或者神的教导全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让神来做主，还是在教会里啊，把自己的你有你的人生经历，我有我的人生做法，所以说呢，这样来服侍主。所以教会里呢，有一面我们就在这个一个混乱当中没有果效啊。那我想我们具体一点呢，我在想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啊，我们很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啊，都是自己来做主，一次一次啊的 受到神的一种环境上的讲话，但是我们依然还没有任何的一个看见，一个醒悟啊。甚至有重大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问了牧者说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呢心里一点没有顺服的心，自己完全把这事情已经决定了，问牧者也是走一个形式啊，我也要征求一下牧者是不是神的心意啊。说实话，牧者一般给我们的劝勉都是比较准确的，因为牧者必定来牧养我们啊，不管我们的组长还是我们的区长，牧者牧养我们，他会看我们准确一些。但是呢，我们自己已经做好了决定，说实话，那牧者有的是有的呢，也不会完全的那么来反驳你，只能是给你一些智慧的一些给你一些启示或者一些开启。但是我们已经自己要做好了决定，那我们完全都听不进去。说实话，那也是一个走形式问一下牧者，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啊。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些事情现在在教会里，我们要正确的完全的顺服是不用分辨的。比如说神托付我们做一个组长，或者托付我们做一个事工，或者是托付我们做一件事情，那我们的呢，我们的责任呢，指责呢，这些事情一定是从神来的，因为是从教会里权柄的一个带领，或者我们现在给我们服事上的一个岗位。但是呢，我在想，我们现在存在的光景，我们从来不去认真的思想，我现在做一个组长，我怎么来牧养我这些羊群。我这个小组里这个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是让我们彼此没有任何的关系上的摩擦啊，培养不出来领袖，不能结出果子来。我看我们很多的组长不去往这上思想，好像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疑难问题，都是对方的问题。说我们自己呢，就没有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教会所带领的给我们的命令啊，我们去认真去想去做，反而呢，我们自己没有感觉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没有做好，反而我们现在去做一些不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啊都是互相在增进，互相在在彼此的在一啥在想做。那我想我们真的要今天的教导以后我们怎么来学习呢？不管对我自己还对我们的领袖，我们要现在求圣灵给我们一个光照，现在神托付我做什么啊？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问交代我去做的，我是每一句话都要问别人，问带领者。我想真正的交给我们一样事情，是我们自己跟他要寻求神，神有他的真理的教导啊，也有真理正面的榜样啊，也有牧者的这种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怎么自己去思考把它做好。我想很多的事情是这边命令下达了，有钱的问题不见得说的那么清楚，完全靠我们自己去把它怎么来思想理解，顺从神的带领把它做起来。我觉得这个今天对我们每一个服事组的特带做组长带领我们，像我们带领分堂的非常重要。神现在交给我们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有句经文非常重要的，就是机会都不捉，爱惜光阴。因为以后可能我们今天再不做，以后神也不会把重要的事情交给我们啊。同样我们再交给我们，我们依然还做不好。我们现在一直想啊，这个不做我们还想做别的啊，争着抢着要做，但是呢一神也不能给我们，真给我们来了，那我们更受一些痛苦啊。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个服事上，确实我们要怎么来选择正确完全的顺服，实质我也有这样的负面的榜样。我们大家最近在学习内在生活学了很多遍了，就这个扫罗的 啊，这个甚至顺服的不完全，神啊对他的这种指责，对他的这种严厉的这种对他的这种也非常的严厉啊。是我们通常真的看来不认真想，真看到扫罗没什么顺服，已经做得非常好啊。但是呢，在主里边这个正确完全的重要性啊，就是说不正确完全，我们也在线上，刚才牧者都分享了啊，永远我们对我也是个提醒啊，亚伯和该隐的服侍啊，所以说这个啊，真的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该隐每天都在做，也献上了，可能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不是，是今天我们在以前我们领受啊，那我也没什么不好的，是今天看到了，是神非常恨恶的啊。所以说我今天对我个人，对我们领袖，真的我们借着今天的牧者的教导开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亮光，我们在手的服侍的岗位工作，我们特别是牧师刚才讲了一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错一件事情，我们一点都没有感觉，哎呀，这事情我怎么做错了，十年了五年了，一直还是这一件事情依然还在做错，这样呢我们就自个真是欺骗自己了，我们不面对着这个问题，我们很多这算啥事啊，就改了，就我把它重写一下就行呗。这个我买错了，买错了那个大不了就多钱呗，我自个再拿钱我再重新买一下。说这样的态度，说实话在神眼里我真的我们来看非常卑鄙，永远我们自个也不会有长进，我们也服侍不了啊，神也不能把那重要的事情给我们。所以说我们一起借着今天的教导，我们来把我们反思，我们把我们现在神所分配的叫我们做的教会的给我们的安排我们做的，我想这个都不用分辨，是绝对是从神来的啊。那最后就是周牧师讲的这三大点的疑难问题，我就不分享了，我只分享我现在怎么来学习按着神的真理来爱我的妻子啊。我现在就这一点我来思想，我来带上行动。好，我就分享这些。
感谢主，正确而且完全的顺服。我想我们要先来理解因为这个正确呢，不是我们去判断这个指示给的正确不正确。所以这个一开始我们都不要搞错了，就是说哦，正确完全什么？你这个指示要正确，我才能够顺服。这个完全就是理解错了啊。正确是指你的就是你有没有把这个指示，你有没有把这个从教会来也好，从你的权柄来好的指示，你自己有没有搞正确了？你有没有搞清楚了？就是第一，你要把这个你当行的就是指示有没有搞清楚。第二，你的行动是不是完全正确完全遵守的，是不多不少不打折扣的，就是你的行动和指示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客观上你顺服的正确不正确，你的顺服的行动有没有搞偏差，你的理解一开始有没有搞偏差，你的行动有没有打折扣。所以这个是一个客观上的这个正确，不是你去分辨这个指示本身你认为它正不正确。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第一个。第二个完全就是说我们主观上的这个态度，就是所以第一个是行动和指示是不是一致，第二个是行动和你的内心是不是一致啊，你的行动和内心是不是一致。所以缺一项都不是正确而且完全的顺服啊，你心里说哎我认同，但是你行为也没有去顺服，你打了折扣，你拖拖拉拉，或者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把它弄了一下就行了，这个不是完全的正确完全的顺服。行动上你咬着牙你把它做到要求是一样的，但是你心里充满了不满，充满了各样的论断不满，然后积压，行动上一时还能够维持，但是内心积压，有一天你终究爆发，因为你里面这个不是完全的顺服啊，有些人是第一类，有些人第二类，有些人可能两类都沾一点边儿。所以从这个很清晰的看法，从清晰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来对照自己实际的这个顺服的这个光景，就是客观上行动怎么样，跟指示是不是也，主观上你的行动跟你的内心怎么样 啊，所以到今天到学了已经学了四个月的顺服以后啊，我相信我也我看到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家人就是已经没有停留在抽象的这个里面了，还有一些人还是停留在就是还没有落实啊，还没有就是说去真的去碰或者光照或者分享自己实际的顺服，而且是具体把落实到家里面，具体落实到教会或者工作这个场所里面，还是在这里谈一些很抽象的理论，就像周牧师说的，第三题做的跟第二题一样，你问他你有什么顺服的见证，你在顺服上有没有什么经历，有什么长进，这几个月神有没有什么长进，他依然还是谈着非常抽象的，不联系到自己，所以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真的要快跑了，不管你今天是牧长。不管你是区长是组长还是什么领袖啊，信主多少年服侍多少年，如果今天你的顺服还是不能够去就是说看见果实出来，看见改变出来，还是在很空的一个里面的话我想你可能内心还是你需要神光照，你是有什么样的回避，还是你有什么样的难处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到了，我看到实际大部分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已经在结果实的中间，已经开始在改变的中间。我举几个小例子，今天因为孙牧师后面也讲到说，确实我们这个这个顺服的这个态度、动机和生命是在服侍之前，那当然这个也是听命胜于献祭了，就是这样一个更生活化的一个解释，听命胜于献祭，就是这个事情确实不看它大小，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很小所以你顺不顺服就无所谓，你怎么做因为影响也不大，或者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有多大，这个事情效果很好，它很大，而且它做出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呢这个时候顺服的原则也就不重要了，因为已经做了这么大这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了，所以就像我们带孩子一样，不因为他偷了一毛钱就无所谓那但是你要我们对他的品格不是在于他的这个做事情的出事的这个大小，是因为这个盗窃的行为，所以不在于一毛钱还是十块钱还是一百块钱所以但是我想有智慧的父母都会去严厉的去纠正和制止他这种盗窃的行为那你可以偷一毛，你以后可以偷更大的。也不因为就说哎，你今天比如说你高考或者是你很重要的一个考试一个面试，你考得非常好，但是哎，他是因为作弊而来的，那效果很好啊，那达到了目的啊，这个非常好啊，但是你的这个手段和动机有问题所以不在于你多大或者在于多小而去忽略这个悖逆的这个问题，如果有悖逆的问题的话。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我们中间很多领袖已经开始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这个微信是比较混乱的谁想加人呐、谁想怎么样都是凭着自己的热情的。后来我们就从主堂我们就来传承这个微信的这个条例。那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就是他是副组长他就是跟我说哎某一个人能不能加到教会群里面去他说这个组长要我来问你。我就说这个这个新人呢他教会来的次数还不多，小组已经来了几次了，所以加了小组群没问题，教会呢最好再观察一两周两三周，看他是不是能够正常的那个多来，已经也把自己放到教会这个群里面，而且你加的时候呢要通过组长来加，所以这个要提两点，一个要等等一个你不要自己加，这组长来加。那我其实跟他发了这个微信以后，我心里也是有点不太确定他的回应因为我们从前大家都是自主惯了嘛，都是自由惯了，而且好像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邀请你要给他讲这个条例不要你加然后也不要现在加那感谢主，他的回应就很好，他说是的，他说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这个两点我都非常同意，我们要遵守这个微信的条例要不然又回到以前那个混乱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我就是拿着这个小事，就是不要看这个事情有多小，但是这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体现，这是一个这个顺服的体现实际就是在这些小事中间开始有意识，开始来约束自己本来的这些的想法做法，去按照教会的这个这个规章来做。所以这些实际很多的规章一开始是看起来是约束，但是当你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进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生态环境就会有序，每个人都遵守规章，这个生态环境就有序了，每个人都自行其事，那么整个的环境，每个人贡献一份混乱的力量，群体成了什么样的群体，每个人贡献一份顺服的力量，你看这个群体能够成为什么群体。所以我们也有这个领袖现在越来越有这样的意识以前呢想参加什么特会，那自己就拉着人就去了， 啊，就是，但是现在呢，他就会来来就是来询问啊。现在大部分绝大部分，就像周牧说，只要在 YY 晨祷里的这个领袖，因为他一直在跟随。那在这个之外的，那他一直没有在这个生命的功课中间，没有在教会的带领中间，那个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现在在跟随的，我觉得这个意识都越来越强。他不仅是外面看起来是遵守一些规条，实际是里面的一个谦卑，把自己个人放在伏在教会的下面啊，就是他会真实的去询问啊。那我真的是看到差别。那有一些他也会询问，但是你看到他询问你的同时，他已经通知了。我们决定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看这个时间差，他通知了，然后他再询问你，我们要做个什么什么事情，就刚才刘牧师讲的，可能给你打个招呼，但是他早就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但是我们的大部分的领袖都要确实是我确实是来询问教会是否我们这个活动是可以的，是适合的啊，那么我们确实把这个是不是走个过场走个形式打个招呼，而是说要请教会来看是不是合适，我们按照这个这个指示来做。所以这一个实际是这些侧面都反映到我们已经开始里面有一些这个从完全自主到自己觉得什么好就做什么，到这个开始把自己放在这个群体下面这个看神的这个权柄的这个下面，这个教会的下面，又开始有一些肢体和身体的意识这个百夫长的这个意识就是又已经开始在建立了。那我们还有这个领袖，就是说他在这个服事的层面上面就是他就是教会的一个指示一开始不是很理解，但是呢他先有个顺服的一个回应，他说我肯定要顺服的，我一定是顺服的，那然后我来寻求神呢就是，但是我在寻求神的这个之前呢，我依然有一个生命一个态度，就是即使我个人的领受跟教会的这个指示不同，我依然要放下个人的领受来顺服教会的这个指引，因为这个毕竟是教会层面的服事这个教会的这个指引是第一要顺服的，我个人领受是可以放下的。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来寻求神的时候，那神就给他开启，那当然他开启是加强和这个解释加这个就是说也让他更加明白教会的这个指示所以这个就就是我就想到刚才那个孙牧师讲的一个情况了，就是我就看到这个区别。因为我们就是你平常不是很有个人跟神有多少连接或者是这个的，你的悖逆可能是你用其他的这个方式，但是在属灵的人中间，或者自己认为自己有非常有属灵的特质或者真实你确实能够看见能够听见，那么有的时候你常常教会给你分配一个事情或者对你有一样的指示，他就说我去寻求神，然后我再看我要不要顺服。所以这个态度呢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态度实际今天是所有认为这样是已经是非常属灵，我去寻求神嘛我看神让我顺不顺服教会嘛，但是看神指示的跟你教会指示的一样不一样嘛。但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要来反省，要来就是来警醒，就是要来认识，就是说圣灵对于圣经教会和个人是的这个启示就是说那个圣灵对圣经原则要开启首先，所以我们的顺服首先不能违背圣经这圣灵对圣经原则首先要开启。那其次呢，圣灵对教会对群体有个带领是这样一个顺序。那再其次呢，圣灵对个人也会有感动。但是在我们从我们个人要顺服或者寻求神在教会的带领或者我们在服事上的这些方面的旨意的时候呢，这个顺序要是圣经群体和个人的。所以个人领受是要放在就是教会群体带领下的。所以这一个是实际很多人没有仔细想过的。当他说教会有一个指示或者有一个方向或者有一个怎么样一个带领这个是人来的，我要寻求圣灵。他的潜意识里面就是说我个人内住圣灵是有圣灵的内住那超过教会。教会没有圣灵，教会都是人在讲话只有我们个人是有圣灵的。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骄傲和一个偏差和误区那因为圣灵在圣经的背后来解释圣经圣经原则要开启，圣灵更在教会的群体中间来带领。你个人有圣灵，教会不是更有圣灵吗？你个人，而且教会比个人还有权柄呢，教会比个人还有群体的共同的领受呢，还更高呢。而且如果是涉及到群体的方向、群体的这个策略的话，那神是 要托付给教会的，岂不更把教圣灵给教会，让教会能够来回应啊神的这个带领吗？所以教会的啊这个所做的决定以后，他背后的圣灵岂不比你个人的更强更有权威吗？你要这样想。所以就是说啊，那身体的领受是大过个人领受的。所以我们不要先想，哎，我分辨，只是我分辨的方法呢啊，不是用头脑的分辨啊，用其他的那些分辨。有人属灵人是看不上那些逻辑的分辨，他的分辨是他的属灵的分辨，他要看一个意象，他要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听到一个声音啊，这个是高级一点的分辨啊。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个人非常非常容易出错，而且神在群体的带领，他首先要托付给这个群体，他不一定给每一个人这么清晰的完整的启示的。这个你是要知道的，所以个人领受层面一定要是在教会之下的。那你说教会可以出错啊，可能出错呀，那那是啊，教会不是绝对的呀，是的是这样子，但是是只限于重大的错误，就是你个人对教会提出质疑，必须不。你的依据不能是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梦到那个神说教会错了，或者我有一个意象，我看到了一个意象，我的对这个意象有个解读，我认为是哎教会神告诉我教会错了啊，或者是别的教会有什么说法哈，别的宗派是怎样，这个都不能够作为依据的，而是要依据就是说圣经的这个根据，就是说比教会更高的权柄，就是说圣经啊。必须要有很强有力的圣经的根据，而且有集体的共识，不是你个人啊做了一个梦看了一个意象，才能够非常谨慎的来向教会提出来探讨。所以当你很轻易的说教会可能出错的时候，你要谦卑的认识到你个人更可能出错，你个人的灵性，个人神对你的托付，教会带领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就是包括你对你自己的这个属灵的里面的一些的经历，你的解读啊，你的这个应用啊，你跟神的关系，这些你更可能出错，你个人跟教会来相比的话。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些就是这个弟兄姐妹需要去来注意的，来放对次序的。所以总体来说，我们正确而完全的顺服呢，今天真的是每一位每一个神各个要在神的面前去过关，至少你要有起步了，至少你要开始联系实际了啊，妻子顺服丈夫到底怎么样，在教会里以前你是怎么带领的，你是怎么样顺服的，你是怎么样传递的，你是怎么样做承上启下这一环的，有神对你 这些年来不管你服侍10年还是1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光照，你的内心的动机是什么的，你是按照需求啊，很多人都说哎我们做这吧，好吧那我就做这个，虽然教会说最好可能不一定是现在，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方式，现在我们可能是怎样哎，但是你说这么多人都需要啊，组员都拍手叫好，都非常渴望，我不能让人失望啊，或者我做了以后一定有很好的果效，大家都会受到这个益处啊，所以这一些的动机呢，实际现在要开始来更多的清洁了，开始来清理，还是说出于你自己的看见，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好，那么既然好的话，教会就不能够说我，所以这一些林林总总的这些的东西，现在有没有神给你落实到实处，开始蒙光照了？你还在回避你的这个你自己的内心，还是你在回避你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完全或者是正确或者是你如果还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想求神呢不要来使你落下了，不要使你落下了。实在你后面的弟兄姐妹真的很新的，刚跟上歪歪的这组长啊副组长都起来了，那你可能作为一个区长，作为一个牧长，你依然是很落后的。这个我觉得神现在还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真的要开始回应了，我们不能够再逃避这个功课了，我们真的要求神把它落实到实处，按照正确而完全的顺服来开始检验，开始让求圣灵来感动，来光照我们，来更新，开始来实际的来改变。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选了一首歌，你丁恒的首让我们可以来唱这首歌，好不好？来敬拜他，借着每位牧者的分享让这所有的分享都可以进到我们的灵魂深处把它拾紧出，把它释放出来。唱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唱，好不好？
你丁恒的手抚慰我伤口，要亲自一 治我的痛，
看着你的手，想到你的痛，
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主，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让我时常看到你冰寒的手，知道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你冰寒的手抚慰我伤口，要亲自医治我的痛，看着你的手，想到你的痛，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主，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让我时常看到你冰寒的手，知道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主，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让我也能够被骂不还口，让我时常看到你冰寒的手，知道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
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痛，我们自己的感受超过了主，求神来怜悯我们，再怎么痛也不如主的痛。求神开启我们的灵，不是一个不情愿，而是真实的被开启来顺服，来领受。哈利路亚。主啊，我觉得借着顺服对每个人来讲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是对一个天然人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性情，即使我们现在学，我也能体会到很多人的不容易。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愿你凡事做了榜样，让我们可以抬起头来仰望你。我们不管在这个平台每个人的跟随，主啊，都求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这一块顺服的里面，面对的攻击和搅扰，还有更多的伤痛，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仇敌在我们的里面毫无所有。主啊，我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高，但是神啊，你既然向我们开启， 给我们信心、力量和胆量，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话，让我们按着你的真理而行，我们一定能结出果子来，结出这顺服的果子来。以至于仇敌想塞我们的时候，是毫无所有，全然得胜。谢谢主，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贝，亲爱的圣灵宝贝，孩子在你的面前，孩子在你的面前，感谢你，感谢你，
借着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祝福，
神所要的顺服，
神所要的顺服，
知道
也完全的顺服，
也完全的顺服。
我们
承
认，
我们过去
是悖逆的，
主啊，我们愿意来，刨掉我们里面悖逆的根。我们愿意来圣灵来带领我学习顺服的功课，把耶稣基督的顺服制住在我们的身上，是吧？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是吧？我们为我们过去不完全的顺服，就是悖逆来悔改，是吧？求你来帮助我们，把基督耶稣的顺服制住在我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我谢谢你今天你教导我们正确而完全顺服的教导，主啊，让我们端正我们自己，遵行神的旨意，来矫正我们对顺服动机和态度，不要落入一个怀疑和悖逆之中。主啊，让我们相信，相信神，也相信神所圣灵所带领的教会，也相信教会的牧者的这个带领。当我们不能完全而正确的顺服的时候，让我能够仰望十字架，仰望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在一个正确的路上来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也能够让我们面对我们所神给我们所设立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当我们接到圣这个顺服而结出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行走在进入神国的这个道路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感恩祷告，阿们。
阿们。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这个平台当中不断的主啊引领我们在主啊你真理的这个更深处，主啊也把这个完全顺服的主啊这个真理更深的开启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面对主啊你的这个完全顺服的这个，在你完全顺服的面前，主啊，真的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在过往以来，主啊，在我们教会和的权柄，主啊和这个意象当中，我们有多少这个悖逆在里面？是吧？在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各项关系当中，我们有多少的冷漠在里面？是吧？也在我们服侍的主啊当中有多少的这个血气在里面，主啊真的是开我们的眼，主啊也赐给我们刚强的心，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主啊在你里面，主啊能够常常主啊做警醒的人，不在主啊这个迷糊中，主啊也靠着你，主啊常使我们的软弱，主啊真的是刚强起来，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主啊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的人，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甜蜜的圣灵保惠师，孩子来到面前，代表孩子自己、孩子的家人，还有所服侍的区主，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是的，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没有做到完全正确而且完全的顺服，我们时常用我们的理智，我们来分辨，牧师所传达的是否正确，自己来坐着为王来分辨正确的我才要去顺服。我也承认我们时常我们的顺服是一个有掺杂打折扣或者是 任意加添的这样的一种顺服。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时常真的是心里愿意，肉体软弱，哦，我们是行动上的一个残疾人士，我们时常真的是脑与心的距离我们也行不出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既不正确也不完全，我们也没有行动力的这样的一种顺服。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谢谢你透过克西玛丽园的三个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出路，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要警醒，我们就是要祷告，透过不断的祷告到神的面前来给支取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不但能够学习耶稣基督完全正确完全顺服的一个榜样，也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他顺服的那个力量要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来光照我们，也谢谢你开启我们，让我们是有出路可走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代表权柄对我们来讲话，让我们知道神所要求的顺服是正确而完全的顺服。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早晨晨祷我的领受的就是，主啊，借着权柄，神你借着你代表的权柄，让我们进入到实际的操练。主啊，让我们能够听这个代表权柄的话，要听得完全，要听得正确，要听到他在说什么，他在讲什么，他是怎么讲的。主啊，也是让我们能够避免我们自己认为他是怎么讲，其实他不是这样讲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正确而完全的顺服，无论在态度上、动机上、心思意念上，要做到完全彻底的顺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今天我在晨祷的领受就是代表权柄，让我们进入实际的操练，不但停留在这些原则上，不但停留在这些分辨上，而要进入到实际的操练。我今天所领受的就是作为丈夫的要操练爱自己的妻子，所以今天这一周我就要进入这样的操练。谢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感谢你今天对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对这个顺服的这门功课有更全面的认识。是的，神呐，我们真是求主你要赐下特别的恩典和带领给我们，就像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那样，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真是在神的面前来警醒祷告。主啊，我们来帮助我们，不仅要警醒来自我们自己的各样的负面的这个心思意念，主啊，我们要警醒来自身边弟兄姐妹的那种负面的说法，或者是还要警醒来自其他教会的各样的这种负面的讲论，更要警醒这个网络上各种文章的这种讲论。是的，主啊，真是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头脑，主啊，警醒祷告，不要给撒旦留任何的地步，主啊，要圣灵来带领我们。当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的时候，我们真是在这个顺服的行动上要正确，要完全。是的，主啊，来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真正做一个完全顺服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顺服父神的这样一个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Thank you for setting us an example. God, you talk to us about conditional obedience, rather having unconditional obedience. You talk to us, we hear about not only obeying on the outside, but inside also being in full alignment. And God, to not have any complaints inside or outside, to not have any judgments inside or outside, to agree inside and outside with your word through your established authority, to be in alignment with it, to even live it out and follow it. God, and without any judgment, only seeing God, Jesus, this is, you're clearly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s very deep, the deepest principles. You're talking about a new way, a very new one. Even how to live this out, how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new way itself is new. When it comes to practicing, Lord, the truth is I don't know, and I don't see how to live in pure obedience to God. It's a new way. And God, I need the enabler to fill me and show me this new way. And that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ways of this world. And I know you can do that. And God, I need your help. In Jesus' name, amen.
Hallelujah,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新的一天来感谢赞美你。真理，你会带领我们更多进入你真理的自由当中，让我们真正认识你的，你的顺服，哦，是这个，是怎样的，正确完全的顺服，主啊，让将这样的真理向我们来开启。主啊，我为着我们，我代表我自己家人和新生堂的所有的家人们，我为着我们过往的一切的无知，一切的愚蒙，一切的甚至更多很多的是蒙蔽，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让我们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虚假，一切的伪装，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施怜悯施恩惠的神，主啊，就求你来开启我们，开启我们在这个顺服的真理上，让我们真是进入这个全备的救恩当中，让我们可以全然的来顺服。哦，主啊，真的是可以不只是一个口上的顺服，而是心悦诚服的一个顺服。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主啊，但是你借着圣灵，你将这样的一个真理开启，你也借着圣灵把这样的一个行真理的能力赐给我们。哦，主啊，不让我们只停留在口头上叫口号。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就把这新的一天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求你更多的来在我们中间来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的自由。谢谢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来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啊，真的是今天通过牧者，主啊，真的是把这样属天的信息奇妙的开启，主啊，孩子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服侍的群体到你面前来悔改，主啊，真的是我们不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背逆，不愿意听你的旨意，主啊，真的是当我明白你的旨意之后，我们也没有力量去行。哈利路亚，主啊，求神你来赦免我们过往的一切的过犯和罪孽，主啊，求亲爱的圣灵你来加添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也真实的与我们同在。好，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驯服在权柄之下，主啊，当我们明白这些权柄的指令之后，主啊，圣灵给我们力量。好，我们真的是放下这个老我，放下这个悖逆，来真的是来跟随权柄，哈利路亚，来心里所喜悦的。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也赐给我们力量，主啊，真的是来爱自己的家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谢谢主，谢谢主啊！今天又有新的亮光和新的开启，我主要也新的光照在我的身上，让我看见真的是在以往的过程中没有顺服常常的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判断，去决定，选择。今天看见耶稣的榜样，就是他从 12岁开始就已经知道自己要以父的死为念，已经认定他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就是要来顺服天父的旨意。主要我承认真的是在我的里面真的是从来没有真心的要来顺服你的旨意，常常的找各样的借口。主啊，求你来赦免我，求你来除去我里面这样的悖逆，这样的顽梗，这样的自主随从己意。主啊，也求你来拔除我里面这个骄傲的毒根，来帮助我，真的是求你在这里来呼求啊，主啊，你的从天上来的这个谦卑真的来浇灭我里面的这个骄傲。主啊，让我能够真实的伏在你的里面，主啊，真实的来尊你为主，真实的来顺服你，也来顺服权柄，顺服教会的带领。主啊，帮助我，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我真认在顺服这件事上真的是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方式，一种生活的一个态度，真的是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圣灵真的是的能力在我的里面，使我能够定义选择，而且不是顺服一会儿然后又按自己的意思，而是要一直的来顺服，一直的来寻求，来跟随。主啊，真的是在这一条跟随你的路上需要你，需要你圣灵的提醒，不断的提醒，让我不要来顺从自己，要来寻求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在这里真的是要来呼求，呼求怜悯我们，怜悯我，主啊，帮助我，我愿意，但是真的是啊，我心里愿意，但是这个老我的这个能力就是这样的强大，主要真的是需要你，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每天加添力量。谢谢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清晨能领受这样宝贵的真理的教导。主啊，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永生堂每一位弟兄姐妹呼求主，主啊，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就要回转归向你，我们就要遵行你的话语。主啊，除去我们的悖逆，让我们在你的真理教导上，主啊，我们今天就要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工作服侍当中。主啊，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效法主，凡事我们都要寻求主，我们更加的要顺服教会的带领。主啊，把我们所当做的，主啊，手上的神交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我们要忠心的来为主来摆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今天啊向我们开启啊如何做到正确完全的啊顺服，是吧？我们今天啊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永生堂的弟兄姐妹啊，向你来悔改，主啊，就请您啊怜悯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往往啊在服事当中没有按照你所设立的教会的权柄来啊顺服，是吧？我们啊没有做到完全正确的顺服，是吧？就请您啊让我们借着今天的晨祷啊来明白啊我们的服事是应该在顺服之后的服事，因为你说听命胜于献祭，献祭是在听命之后的献祭。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我们常常心里明白教会的带领， 但实际服事却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落实，没有做到完全正确的顺服教会的牧者的带领，不能顺服教会分配给我们的职责来服事。我们的服事往往是跨界的，是混乱的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顺服是血气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掺杂的，是吧？就请您让我们真正的在日常的服事当中来思想怜悯我们，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完全正确的顺服，来克服我们的硬悖逆、软悖逆赐给我们钉死悖逆个性的这个心智，让我们凡事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只是按照神所设立的教会的权柄的意思来落实，用心做好本职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做到正确完全的服事，让我们的服事是在顺服之后的服事。感谢主赐给我们聆听的耳，这样的祈求和祷告奉到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作为神的儿子，你在完全顺服上给我们做了如此荣美的榜样。当你在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最痛苦的职业当中你向父神祷告，你这个祷告的过程，你这个三次祷告的过程，就是让你的外面的顺服和里面甘心情愿的顺服能够是那样的吻合。主啊，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就是说父啊，这杯求你如果可行可以求让这杯离开我。但是当你这样三次向神祷告确认这杯是从神来的，是从阿爸天父来的，你就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主啊，你给我们做这样的榜样，当我们在最痛苦的职业当中，我们常常自怜，常常寻求人的帮助，但是当你看见人，你的门徒跟着你三年的门徒是在那里沉睡，是在那里心灵愿意的情况下，肉体还是如此软弱的情况，你只是寻求阿爸天父的旨意，只是去和阿爸天父来连接，你就得到这个顺服的确据，也得到顺服的能力当你得到这种认同和这个能力以后，你面对仇敌，你就不再惧怕，你就可以勇敢地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主啊，这是何等大的能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无数个黑夜，在无数个克星玛丽园，主啊，就求你当我们的生命被你对付的时候，被你油炸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学习你只是单单的与主来寻求，与主来连接，从神那里得到确认，却得到这个力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向我们来开启你你所要的这个顺服是正确而完全的。主啊，给我们这样一个具体的指令。主啊，孩子把自己我的家庭和重生堂所有的领袖的会众要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上。主啊，我们知道魔鬼他不惧怕我们去分析顺服，谈论顺服，抽象的去来讲顺服，或者是单单的停留在理解认同的层面。魔鬼最怕我们的是开始有顺服的行动。主啊，就求你把这个行动力来赐给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光照，我们内心认同的，我们头脑明白的，主啊，我们心里也有这样意愿的，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我们的服事的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职场上面，主啊，开始来有改变，主啊，开始有具体的改变。主啊，被你光照以后，我们就开始从一件件小事上的自主、散漫，甚至是悖逆，主啊，我们就开始来转向顺服，结出顺服的果实。主啊，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在这个果实能够结出来，使我们里面的这个顺服的这个意愿和这个真理，透过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结实百倍来献给我们的主，我们顺服的果实来献给神。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
在孩子学习顺服的功课这几条路上啊，当孩子这个从行动上这个口里边能顺服，但是心里边仍然叽叽咯咯的时候，神呐 啊你挪去了你的同在。那同在一个星期当中让我生活在一个黑暗当中，我在这黑暗当中我觉得恐惧，我在这黑暗当中我没有盼望。神呐、啊、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知道我背逆了神，我得罪了神，我失去了你，我害怕。神呐、啊、当我再一次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呼求你，呼求你饶恕的时候，神，你把你的同在再一次赐给孩子。哈利路亚，这一次生命经历让我知道，不顺服是在生活在一个黑暗当中，顺服是生活在光明中，是生活在你的同在当中。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何等大的恩典，以至于这一个星期的痛苦让我以后再也不敢不服。哈利路亚，神啊，孩子也再一次呼求，愿你的怜悯，愿你的杖，愿你的手来触摸现在每一个呼求你的人，不管是用怎样的方式，你知道我们是啊处在哪一种方式的不顺服。哈利路亚，没有行动力，或者是啊各样的光景，神唯有你知道，按你愿你按照你的方法使我们里边被触动，使我们里边能够有行动力。哈利路亚，不管是在行为上的、口舌上的，还是心思意念上的，都让我们成为一个口服心服且有行动力的人。哈利路亚，神呐、啊、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是你的军队，你要亲自训练你的军队，若是不能够顺服，这个军队无法往前走，也无法能够听命于你。神呐、啊、哈利路亚，按你愿你按照你丰盛的慈爱，愿你按照你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将这样一个顺服的生命制作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我相信神你自己会做，我相信每一个爱你你爱的儿女，哈利路亚，都不会失落这样一个福分，就是顺服你，爱你，一生一世跟随着你走这条生命蒙福的道路，赞美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求，阿们。
主啊，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和我们重生坛的全体，为着我们常常的软弱松懈，体贴肉体，沉睡被世界迷惑，没有警醒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呼求，求神来赦免，求神呢也赐下那个完全顺服完全警醒来坐在我们的里面，把那个让我们行在光中能够接触那个正确而完全的顺服的果子，赞美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丰富的同在，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主啊，带领我们今天一天，主啊，以及个整个的周末，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把今天我们学习的正确而完全的顺服，不仅仅是要开启，主啊，让我们知道啊，分享知道，主啊，我们求神圣灵继续的开启在我们心中，也赐给我们力量，也赐给我们警醒的心来顺服神的道，来行出神的顺服道、顺服之道。主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的场所，在家庭的场所，在教会服事的场所，在每一个场所来实践我们今天早上所学习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力量来遵行神啊神的道，在我们这一天里所有的功课，对吧、啊、求神给我们力量，也赐给我们警醒的心祷告啊，警醒在神的面前，免得入了迷惑。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在温哥华的每一位家人，在一天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安全，身心灵的健康和兴盛，也祝福国内的家人在主耶稣基督平安和医治的恩膏当中，使他们的灵魂体在他们休息和睡眠当中得到完全的恢复，使他们明天早上起来再一次来与主同在。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啊，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丰富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请